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了。好开心啊，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五步，关于教会的真理在神家中，我们已经居然度过了20天，也就是一半的时间了。今天我们要透过使徒行传的21章17节到23章11节，继续去思考在教会当中兄弟姐妹的团契生活的目标是什么。我们整天在一起生活有什么可聊的呢？我们是为了为自我辩护，或者为信仰辩护，还是说如果我们认识真理之后，真理自然会保守我们，并且让我们活在真理当中得以自由呢？这都是今天我们想要和小朋友们一起去探讨的话题。我们要读的经文是诗篇第8篇、诗诗记第20章、耶利米书的36章，以及刚刚我所提到的使徒行传21章到23章11节的内容。今天呢，我们真的要透过一个非常重要的小故事来谈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好，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从前有一个年轻人，名叫阿勇，就像他的名字一样的，他十分勇敢善良，不过性格也十分的纯良憨厚，他喜欢照顾小动物。有一天在外面散步的时候，看到了森林和乡村交界处的那一条水沟里蜷缩着一只奄奄一息虚弱的小猫。这只小猫的毛色十分的特别，金黄耀眼，但它的眼神却又十分的柔弱，看起来是无家可归的小野猫。阿勇心一软，便决定把小猫带回家精心的喂养。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小猫慢慢长大，变得强壮有力。憨厚的阿勇最后发现，诶，这只小猫怎么越来越不像普通的家猫了？它四肢也太粗壮了吧，那牙齿也太锋锐尖利了吧。诶，这叫吼声怎么也不像猫啊。直到有一天，旁边的老人告诉他说，哎呦，阿勇啊阿勇，你这是造孽呀，你这从哪儿搬回来的一只狮子呀，这根本就不是家猫呀。哇哦，一只年幼的狮子，这可如何了得。不过毕竟是阿勇，他好像什么都不害怕，反正这只小狮子跟他感情十分的深厚，在过去照顾小狮子的年岁里，他们已经建立了深厚的信任，所以呢，阿勇越发的珍惜这小狮子了，就给他取名叫狮子头。而且 他决定要继续在家中照顾他，让他在一个安稳的环境当中成长。村里的人呐，这小道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大家就开始纷纷议论了。有的人羡慕阿勇有这样一头漂亮的小狮子，认为他将来一定能够从中获得好处。这当然也引起了很多有利可图的人的嫉妒，他们打起了歪主意，想要把这头狮子偷走，卖给城里的富商或者是动物园，换取高价。所以有一天夜里，一群坏人悄悄地来到了阿勇的家门外，准备动手。他们知道狮子强大，于是带着各式各样的武器，想趁着阿勇不注意的时候，就一把掳走狮子。阿勇察觉到了他们的意图，就急忙把狮子关进了铁笼子里。他认为只有这样可以保护狮子头不受伤害。哦，你千万要躲在里面，什么声音都不要有啊！这些人来势汹汹的，我去应付，你别害怕，我绝不会让你受伤的。阿勇站在家门口，试图抵挡那些坏人。他与他们争执着，这些坏人要挟他交出狮子，可阿勇说，除非你们从我的尸体上越过去，我绝不会让你们伤害我的狮子头。他咬紧牙关守护着家门，眼看情势越来越危急，坏人们开始逼近，而阿勇呢却手无寸铁，似乎根本无法抵挡。忽然从屋里的笼子那里传来一声震天的吼叫声，原来小狮子头听到了外面的动静，心急如焚，他凭着自己的力量撞开了笼子的门，怒吼着冲出了房屋。他金色的领毛在月光下闪闪发光，眼神锐利如刀。这些坏人们看到如此威猛的狮子，立刻魂飞魄散，惊慌失措，扔下手中的武器就落荒而逃了。小狮子头没有去追赶，而是守候在惊魂未定的阿勇身边，用他低沉而威严的吼声威慑住四周。阿勇的下巴都快掉下来了，他惊讶地看着这一切，忽然明白了，哦，我养的是狮子呀，我怕啥？这狮子本身就是最强大的保护者，它根本不需要别人去捍卫它呀。亲爱的小朋友，知道今天的这则故事是真儿透过一则有名的神学家的名言而改编出来的故事。奥古斯丁就曾经这么说过，真理仿佛一头狮子，你不需要去捍卫它、保护它，而是要将它松绑，让它释放出来，它就一定能够保护它自己、捍卫它自己，同时还可以捍卫我们。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吗？圣经的真理就是如此，宝贵的福音就是如此，神的话语就是如此。很多时候我们巴不得自己能够成为真理的捍卫者，但是我们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活出真理来，让真理不会被我们拘锁的不成熟的有罪的生命给扭曲或者是给捆绑了，而是要活在真理中，让真理释放我们，来成为我们生命的捍卫和保护。就像今天的经文，《使徒行传》的第21章17节到23章的11节，让我们看到弟兄姐妹们在团契生活当中，不是要彼此论断，彼此去辩护，或者是彼此去争竞，而是应当彼此相爱，同心建造。而基督徒的一生不需要透过我们的两片嘴唇言之凿凿立论惶惶地去维护我们的信仰，而是要活出真理的生命来， 活出一个被真理释放的、被福音的大能翻转的生命来，以至于别人一看就无可推诿上帝的真实，以及我们教会彼此相爱的一个真实的团契生活。今天的经文当中，保罗向他人叙述他自己信主的经过，然后又告诉了人他奉召向外邦人传道，他用自己的生命去展示了福音的大能以及真理的释放。他并不是用自己的言语去为主辩护，而是让真理直接释放出来。最伟大最有效的护教学就是我们的生命的见证。所以保罗做到了，初期教会许许多多的信徒都做到了。亲爱的小朋友，珍儿今天也相信你可以做到。就像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只要我们是为主做见证，无论在什么样的境况当中，无论在什么样的艰难环境里，真理必自证他自己的能力，而真理也能够成为捍卫我们、保护我们最强有力的武器。亲爱的小朋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学习圣经的真理，要认真的在真理上面扎根成长。珍儿巴不得每一个喜乐灵城的小听众都成为小小的护教学家，以自己生命的见证为主见证，为主发光，让真理反过来也成为我们生命的保护。
求恩典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
让真爱驻扎，
不嫉妒，
在爱中成长，
不张狂，
从一人到一家，
凡事包容，
从小家到神家，
凡事盼望，凡事
活出天国在我家。
欢迎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珍儿。
林珍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住我家。
和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你来到单亲部落，我是远方。
我是蒙毅。
我们好久没有在这里跟听众朋友见面了。
是。
这个是对大家有点亏欠，不过我们真的是没有忘记你的。
我们一直都在。
是的。我们过完农历的春节，很多朋友可能回到老家，跟父母亲跟家人一起过年。这个过年呢，其实是几家欢乐几家愁，每个人的心情都不太一样的。
是，我们春节都说要回家过年，
是
大家都要团聚在一起，然后回到爸爸妈妈的家里面，这才叫做回家了。
是的，可是呢，对很多人来说，尤其是年轻的一辈啊，其实是有某种程度的压力在的。
是，
他们说回去会面对各种各样的灵魂拷问。
确实是，第一步我们要选择回家的时候就是一个大考验，因为要回婆婆家还是回丈母娘家。
是，
其实这就是一个家庭当中要发生的一个争论的事情，
需要协调，需要沟通，而且呢双方都需要理解，需要妥协的。
而且接下来就是你决定了回婆婆家还是回丈母娘家之后呢，你又要决定如何去回应家里的老人，因为你回到了不同的原生家庭里面去。
是的。
那你是否能够适应，或者是说能够跟他们更好的融洽的相处，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是的，我不晓得过去这个年你过得怎么样。所以呢，今天我就想要跟蒙毅一起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聊一聊原生家庭这回事情。其实每个人都有原生家庭，远方也常常在我们的节目里强调，这个不是只有单亲要面对的，任何一个人，不管你有没有进入婚姻，不管你长到几岁，都需要面对的一个原生家庭。
是，每个人都逃脱不开，因为有爸爸妈妈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原生家庭。
没错，而且世界上没有一个 怎么说呢，
没有一个没有问题的原生家庭、
对对对对，没有一个完美的原生家庭，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罪，我们也不懂得怎么样经营家庭，所以呢每一个原生家庭都有他自己的酸甜苦辣。
那我就想到其实我们最最最原生的家庭应该就是亚当和夏娃，对吗？
对，哎呀，他们那个家庭好像也不咋地哈、
所以我们才一代一代的都是悖逆。
是的，所以呢我们就来看看啊，为什么原生家庭这么重要。有人说，哎呀，你长大了嘛，你离开了，你就过你的日子好像就没事了，好像不是这样，对不对？
完全不是。
对，那蒙韵，你觉得原生家庭对我们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呢？
我觉得可能我们小的时候意识不到
是
我们被原生家庭在影响。
对，
但是当我们长大之后，就是我们离开家，我们离开父母，我们进入自己的家庭，进入自己的事业，然后你是一个成年人的状态的时候，你慢慢觉得原生家庭对你的影响好像没有那么深了。但是这是一个假象。
是的，
其实在你的内心已经被原生家庭影响的你都看不到自己了。
对，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被原生家庭所塑造的，我们不知不觉的受到影响。比如说你怎么跟人说话，你怎么吃饭，你怎么睡觉，你这个
基本的生活习惯、
对，所有的这种我们与人相处的方式，我们的性格，我们面对人面对事情所做的决定，我们的态度都跟原生家庭是息息相关的。
这么说来我们好好得省察省察自己了。
对，不能说它是一个怎么说呢，好像是一种咒诅哈。可是呢也是一个好的影响，每个原生家庭都可以带给我们正面还有负面的影响。
是，
所以呢我们在探讨原生家庭的时候，我们为我们正面所受到的影响感恩，为我们负面所受到的影响呢我们能够做一些的省察。
我们也感恩，因为我们要省察。
是是是。其实呢原生家庭对我们的性格很有关系的。
是的，
尤其是我们看到我们家人怎么相处，看到父母亲怎么相处，影响到我们怎么跟人相处。以我自己来说，我父亲是个职业军人，我母亲呢就是家庭妇女。可是呢我的父亲跟很多的父亲不太一样，因为就算他是职业军人，他有的时候会出门一年半载了不回家，可是他回家的时候呢就是跟我母亲一起做家事、家务。
很少有军人会做这样的事情。
是，所以对我来说呢，我是从这样一个家庭里面生长的，我就觉得爸爸跟妈妈一起做家务是理所当然的，男人在家里面帮忙一些比较粗重的家务是理所当然的。可是我不知道这个是怎么样的特别，或者是我是怎么样的蒙福，我觉得每家都一样。
因为你没有看到其他的家庭不同。
是，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觉得每个人家跟我家都一样，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完全大不同。
我们就预设我们的一些普通的概念好像应该人家跟我一样，可是后来发觉不一样。我跟你说，我记得我大概念到高中的时候，忽然发现一件事情让我大吃一惊。是什么呢？有一次我到朋友家去吃饭，有萝卜汤。我们家我母亲切萝卜都是切长条煮汤，可是我去到那个人家吃萝卜汤，他居然那个萝卜是一块一块的。对我来说是一个天大的事情，
怎么可以
萝卜可以这样切吗？我从来不知道萝卜竟然可以这样切。虽然是这么小的一件事情，对我来说是一个莫大的震撼。所以你就知道听众朋友我当时有多么傻，多么的简单，以为人家都跟我一样，结果发现连切萝卜都不一样。天哪，这是多么大的一件事情。
你这么说让我想到了前段时间我女儿跟我在聊天的过程说起一件事儿来。她经常去她的一个好朋友家，
是，
然后他们放学一起写作业啊，一起玩。突然有一天呢她回来跟我说，妈妈你知道吗，她的爸爸妈妈就是她朋友的爸爸妈妈在吵架，吵得特别的凶。她说我第一次见他们这么凶的吵架，他们的眼睛都瞪得好大，然后声音也很大，还扔东西。他们两个孩子在房间里，爸爸妈妈可能在另一个房间里面，然后就发生这样一个事情。他回来跟我说，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因为我们两个人就是从他记事开始的时候，就是我和他主要这个家庭是这样子的一个很单一的关系。
是，
所以没有见到过彼此吵架的很凶的那个样子。
是，
他就觉得 哇，为什么他们爸爸妈妈是这样吵架呢？然后我告诉他，我说其实每一个家庭的爸爸妈妈都会这样吵架。
是，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很感恩的地方，就是我孩子非常小的时候我们就分开了，他也没有见过父母亲之间的矛盾，我觉得这何尝不是一种祝福，
也是一种保护哈，
也是一种保护。其实我们的原生家庭会影响我们的亲密关系，
是。
所以如果听众朋友你是属于单亲这样子一种状态的话呢，我觉得重新去回顾一下我们的原生家庭，会对于我们处理我们的过去的婚姻从当中得到医治是蛮重要的一步的。
对，
那你觉得说你自己被原生家庭影响最大的一点是什么？
因为我很早就离开家了，大概在16岁的时候我就到另外一个城市去读书，
是，
所以我就离开家了。那对于我来说，我又是家里的老大，可能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我要独立，很多的事情包括到现在好多的事情我要自己去搞定。我觉得我爸爸妈妈可能很忙，他们没有过多的时间关注到我，我需要为这个家做些什么，我需要把我自己照顾好。
是，
就是有一种我觉得是距离感，
他们也帮不上这么远，是吧？
对，而且在我小的时候，因为我爸爸妈妈都是北方人嘛，然后性格就比较刚烈。那年轻的时候呢，我们又小，事情又多，他们经常发生争吵。那在我的印象当中，就是哇，为什么他们老吵架呢？为什么这个家庭总是每天要有这样的一个状态呢？当然，他们现在特别好，因为我爸爸信主之后。我们家里就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是，
前两天我女儿都说，为什么姥姥姥爷那么爱 each other， 就是他们互相之间为什么那么相爱，
好可爱啊。
她说他们还挺爱 each other 的，你知道她用中文和英文夹杂的时候，我说当然了，我说因为他们是夫妻啊，他们要相爱啊，但是在我小的时候就不是这样的状态。
是，那你觉得这个事情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
有，我觉得在后来我的家庭当中，当我们发生这种矛盾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不是去沟通，而是发泄情绪，好像无形当中在模仿爸爸妈妈的那个争吵的过程。
是是是，
因为在潜意识当中好像那个画面也好，那种状态也好，就由不得你去好像有什么警醒，因为那个时候也年轻啊，就觉得拿来就用就好了嘛，
直接
对，
就是脊髓反应哈，不会想那么多，就这样。
是是，所以其实在我的家庭当中，我刚刚结婚的那时候也是经常会发生争吵，我觉得这应该是原生家庭给我的一个潜意识的影响。
是，对我来说呢恰好相反，我父母亲呢他们不是不吵架，他们是冷战，
不说话，
不说话，彼此怄气，所以这可能也影响到我，好像就是不直接说我的情绪，不直接说我的感受，反正我心里不舒服了，我就给你脸色看，我用其他的方式来找你麻烦，
我要让你知道我不爽了。
对，所以也不是很懂得怎么样沟通。其实这个对我的婚姻跟亲密关系也有一定的影响，好像我如果先告诉你我受伤了，我告诉你我的需要，好像就有点示弱了，就自己好像在那里惊着，然后呢在那里端着，不直接说，不直接沟通，这也是可能影响我的亲密关系一个比较大的地方。我现在回头想想，还真的是这样。所以，听众朋友，你就知道说，你父母亲怎么样沟通，影响到你怎么样跟你最亲密的人的沟通。
是，
这个是我们需要去面对的，也可以去思考的。好，今天的节目时间好像快到了，我们才刚开始谈到一些原生家庭对我们的影响，我们还有好多值得继续聊的，那我们就下一次我们的单亲部落我们再见了，
我们继续来聊聊原生家庭。
对，我是远方，
我是蒙毅，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我曾错过多少机会，浪费多少你的恩典，以为世界能给我什么，你此生呼唤在耳边，但今生占据我心田，只让你平白 相信守候，错过了初天的福分，失落了儿子的名分，亏缺了你荣耀的形象，感谢你一直等着我，敞开你怀抱紧
山。